各位朋友们好啊，这里是三子馆的公开节目啊，我是王掌柜。
大家好，我是主播丁丁。
我们继续延续以往的轻松的话题啊，在公开节目的允许范围内啊，我们聊一聊王掌柜的旅行见闻啊。丁丁和掌柜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啊，文化苦旅，对吧？丁丁去了新疆，那我呢，继续在扎根于祖国的西南部啊。再次给大家带来一下祖国西南部的一些旅行的见闻，可以说这期节目啊，请大家审慎收听。为啥呢？会聊一些不太和谐的东西啊，特别是男性听众啊，可能你们要竖起耳朵，我肯定会聊到一些你们感兴趣的东西，聊一些不太和谐的东西。大家可能觉得啊，旅行不就是吃吃喝喝，对吧？去看看自然风光，哪有那么简单呢，对吧？我们就换一种风格啊，就聊一聊最真实的东西。对吧？毫不避讳，声明一下啊，本次节目没有收取任何西南城市的节目里这样说的那些城市的旅游部门的宣传经费啊，纯是
概
王掌
率
柜
是
真
吧？
实见闻，甚至包括我在一个案发事故现场啊，这真的很惊悚啊！我离参加那个项目就差30秒时间，就是在30秒的过程中，我见证了一起景区项目事故，就在我眼皮底下发生。
天
如果
呐！
晚30秒，我就。后果不堪设想，真的很恐怖，所以跟大家就好好聊一聊啊。
那这次掌柜又去哪里了呢？先跟我们说说你的方位吧。
去的地方可是真够多的，跋山涉水，在贵州省的山林之间穿梭，去了六盘水，去了兴义，去了贞丰，也去了黄果树镇。这些地方呢，可以说，很多来贵州旅游的朋友，包括暑期啊，我这次见了太多太多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度假的。因为像兴义这种地方啊，有万峰林、万峰湖、大峡谷，很多是适合亲子游戏的，什么稻田里摸鱼啊这些东西，所以看了特别特别多的亲子游。这里游客也见了特别特别多。全国各地自驾游的退休的社保巨子们真的很多，黑吉辽的车我见了很多，不夸张啊，丁丁，就你老家黑吉辽的车我见了好多，甚至包括穷 A，就是海南海口的车我也见了好多，广东的车我也见了非常非常多，就是这是我所观察到的来这边散客旅游自驾的这些群体吧，比较有典型特征。当然了，旁边也会有一些上海话嘛。对大家能够感知到，真的是我们国家这个旅游业有一些风向性的变化，私家车的渗透率太高太高了，这也会带来一些弊端。什么弊端呢？就是沿途只要是热门的景点，丁丁也是车主，我可想而知，堵得不行，堵得不要不要的。所以我作为一个背包客啊，全程就觉得，哎呀，随到随走，挺方便的。
所以你是背包客的话，你也要坐车吧？那你又不自驾的话，你坐的是什么车呢？
全程网约车，高德和滴滴，我会跟在这期节目里跟大家说一下一些理性消费吧，有性价比的消费，也不是说纯为了省钱消费啊，因为有些消费你是得花钱的，不能为了省钱而省钱。你要是为了省钱的话，你就待在家里面刷抖音不就行了嘛，对吧？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品质的省钱的一种方式。我住了好几个4星级酒店，包括当地的国营的酒店，准5星的酒店。最便宜的是有一次，我花了180块钱住了一个5星酒店，还送一顿早餐，我真是醉了。就很多离谱的事情啊，我们就一一说来吧。我先说一下，如
好
果
的。
说一下这个前情回顾啊，丁丁可能还有一点印象，就是我上次的话是偏重于贵州省的北面跟东南面，比如说去了爬了梵净山啦、铜仁抹茶呀、啊，就这些地方，包括。即将千户苗寨那篇莫名其妙的发现了一个逃票路线，对吧？虽然我没有去啊，牛逼火锅啦，这都是集中在东南部、东部的。这次呢，我就把目光转向了西部和西南部，我就去了六盘水第一站。好家伙，我太开心了！我给六盘水打9，如果10分的话，我打9分。它有好处在哪里
这
呢？
么高，
真的，就我看新闻哈，我每次就是。坐网约车的时候，一方面跟司机唠，我跟司机唠了也是，也各种话题都聊吧。比如说，我碰到了一个在东阳横店干了30多年的一个贵州当地的 一个中年大叔吧，然后回到老家了，开网约车，我跟他聊了一路。我碰到了一个在兴义这边老家，然后年轻的时候去了西藏参军入伍的一个退伍的军人，现在开网约车嘛，跟我聊了很多，我是一点都不能在公开节目里讲的东西，就是我每次一个人背包出行都会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听到他们的很多人生故事，非常非常的。有故事话题性啊。先说一下这个六盘水，它的好处有哪些呢？我来六盘水之前，我都不知道它竟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称号，叫"中国凉都"，凉爽的凉。它凉爽到什么程度啊？官方的广告语啊，就是夏天19度，平均19度。告诉大家，不夸张，真的是不夸张。我从高铁站到了六盘水，我一出了火车站，怎么这么凉爽？我简直震惊了，就是夏天的感觉，有点像啥呢？有点像是夏天快结束了，初秋的那个味道。哇，那个天气就是真的是19度啊，顶多就
就是
21、22度，
一年里边最舒服的那个温度
啊，
是吧？不
超
冷
级
不
舒
热。
服啊，中国凉的超级舒服。我就开始理解为什么我的沿路上看到好多就是什么康养社区、康养之都，真的就是来这边养老的人很多，广东人。东北那边的，重庆那边的车牌见了好多好多，中国凉都，所以我看着新闻说上海又什么
哇
发大
塞！
水啦，38、9度了，我想哇，平均气温除一半才是中国六盘水的气温，盛夏。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六盘水它的海拔是多少啊？为什么会这么凉快？这实在是太拉仇恨了。
对，真的是有文化的人一下就问到根儿上了，是吧？海拔平均2000米，所以它有这个草原。
不的，
啊，它有草原，有很多
哇
乌蒙大
塞！
草原，你有听过这概念吗？乌蒙
啊，
山
还
连着
真
山
没
外
有。
山，那个乌蒙大草原就在那里。
你这一
你
说
说
这首
歌，
歌，
我就
我就
想
唱
唱
起
起
来
来
了
了。
啊。
但是它
你
名字
歌
叫乌
词，
蒙大草原，对，很多人去打卡拍片出片。乌蒙草原也在那里，玉设森林公园也在那里，野芋海彝族火把节广场也在那里啊。我这些地方。感受啊，很不同，我会逐一道来的吧。我先说一下啊，第一个是它凉爽，度假胜地，所以很多高温区的朋友们啊，重庆啊、江浙沪啊，都往这边赶，可以理解啊。第二，它的物价真的好低。我说这个物价低是这么跟大家讲吧，我是花了，我据说我还被坑了啊，就是呵呵当地有一种黑不溜秋的刚上市的核桃，我看着特别好，新鲜的核桃。就我们吃的都是这种加工过的熟核桃嘛，那新鲜的核桃10块钱一斤，我当场买了5斤。我说，你只要能帮我找到寄送点，我就买的多。这个大叔神经立马刺激了一下，激动了一下。我知道有一个网点，所以我当场买了5斤，跟这个卖核桃的大叔穿街走巷啊。走了大概10分钟，好不容易走到了一个网点，把这个核桃寄到了家里面。它的物价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基本上什么烙锅啊，19块钱每人一位。这个烙锅呢，贵州省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饮食文化，就是一个铁锅。这个铁锅呢，有点像是一种乐器倒扣的一个弓形的一个弧形的，然后呢，你在上面铺一层纸啊，但是一种。油性纸，然后老板娘会刷一层油，在上面烙一些贵州小豆腐啊，煎肉啊，总之是荤素都可以烙。小豆腐真的特别好吃，所以啊，我就一句话总结吧，贵州的重工业是真的是烧烤加烙锅，轻工业呢，这个轻服务业呢，
天呐！
就满大街都是烙锅，真的乌烟瘴气，烟熏火燎，全都是烧烤烙锅。重工业的典型代表啊，
我能想象是不是烙煎饼的那个烙锅，就跟摊煎饼的那个，在上海早上摊煎饼那个大平板儿。
哇，你的关联是非常准确的，就是大致那个样子，但是呢，那个弧度啊可以增加1倍，那个锅呢可以减小1/2，然后锅盘边缘是凹下去的，就中间是一个凸起来的，像小山丘一样，贴上一层纸就可以烙了，就这种感觉啊。
那你这往中间放点油，不都躺到旁边去了？
啊，不是啊，你撒上油之后，你就可以把食材都贴在上面了呀，就开始 那就高温
啊，
火就开始烧了呗，所以真的很香。烙锅小豆腐是真的是人间美味，呵呵，当然它那个蘸料啊，个人有个人搭配，贵州的胡辣椒啊啥的，
嗯，
折耳根啊，对吧？大家都知道啊，这是它的重工业。六盘水这个城市，
这就是重工业，
市区
嗯。
范围内是很小的，就简直一眼看上去就是五六线的县城的那种级别啊，非常非常的城市，其实比较破败，比较脏旧这种感觉啊。但是很有烟火气，你会感觉到晚上9点钟以后，似乎大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更精神了。本来就9、10点钟该睡觉有困意的，不是的，他们的夜生活刚刚开始，整个城市的夜生活刚刚开始，就哪个巷子里都是老郭。所以呢，我就走街串巷，我就看着，哇，真好，也是觉得一个从来不太顾夜生活的人就融入了其中，然后花个几十块钱就能吃得很好。但是呢，它有另外一面，就是你要知道，一个城市如果它的重工业真的只是烧烤跟烙锅的话，你就意味着它的平均工资啊、就业的机会啊不是很多，它的平均工资也就2000多到3000这样子。那年轻人打工一天也就百十来块钱，那什么是它的轻服务业呢？咱就实话实说啊，六盘水市区十八禁的地方特别特别多啊，这咱们公开节目里考虑到能聊的尺度的范围内吧，我就尽量跟大家聊一点。十八禁的娱乐项目特别特别多。后来我打车在市区啊，碰到了一个本地的六盘水的一个司机，他给我讲了一下，他也觉得很奇怪，他说，说以前没有这种文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哎呀，我也听他的解释啊，仅供大家参考啊，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意思，我只是复述一下六盘水当地司机给我讲的。他说我们以前六盘水没有这些东西的，但是呢，由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啊，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网上搜一个概念叫三线建设。啥是三线建设呢？我讲简单一点啊，就很多可能00后的听众都没有听说过这些。呵呵，5、60年前的事情啊，就是在半个世纪之前，我们中国呢一些领导觉得可能会发生冷战，对吧？会发生一些局部战争，所以呢，沿海的城市肯定是空袭啊啥的一个首选的目标，所以呢，就把一些战略性的工业进行了一个往西南的转移。西南呢有大量的煤矿资源，比如六盘水有大量的煤矿资源，深山老林里面啊，战略的军事战略价值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把一些工业啊，甚至包括一些炼钢厂啥都往西南去迁移，也开发了当地的新城的建设，这就是我理解的啊三线建设的一部分吧。所以在六盘水有一个三线建设博物馆，就在他们的这水城古镇里面去。那三线建设鼎鼎可想而知啊，有大量的技术专家、外地的工人涌向了贵州的西南这个小城市。当时还没有城市这个概念啊，就山区吧，包括大量的喜欢洗浴的东北工人。这六盘水给我讲的，司机给我讲的，说这个东北工人，
真的假的？东北工
哎，
人，
没
东
错，
北人都跑到贵州去了。
对，就援建啊，三线建设啊，就把这个洗浴文化说带到了当地。这个版本是不是符合历史？我不得而知啊，我只是帮大家复述一下啊，我听到的版本。那慢慢的，你知道外地人来的多了之后啊，对，人嘛，都是有一些饮食男女的需求，就慢慢的就有一些东西就服务性的场所就出来了。据说啊，我还有点像是打探性的，我说这个大哥，我听说你们六盘水娱乐场所很多啊，他说：“哎呀，你现在来这个地方，中山大道啊，以前都已经打掉好多了，现在你看到都是比较绿色和谐的了，哇，真的长见识了。
所以你有去这些，洗浴场所吗？洗浴啊，洗浴场所，你有去吗？
”跟大家讲讲啊，这刺激的部分来了。我当天晚上住了六盘水。如果你是当地人，你肯定知道那是最好的一家酒店。 我不说它的名字啊，就是放在20年前那条街那条街，对吧？很有意思，他们的方言那条街也叫街，那条街上
也叫该。
最顶级的一个酒店，当然现在有点像是设施啊，稍微有点陈旧了啊。但是你要这样想啊，退休的保时捷，它也是保时捷，对不对？名气还在的呀。所以我就在那个酒店，我一入住，好家伙，前台的小姑娘就给我递了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足浴项目新开张，原价699，现价499啊，服务于入住的宾客啊，立减200。”哎，我觉得哎，酒店里面的这些什么 SPA 按摩场所的话，我总感觉不参与市场竞争啊，只是服务一些来来往往的这些商旅住客嘛，所以我对他们的质量不是很上心的。但是我还去查了一下，打电话问了一下，咱纯粹是为了做节目的素材的目的啊。直播房号，
我们相信，
对，
都相信。
直播房号。喂，你们这个项目，我是刚住店的客人啊，看到这个卡片说可以便宜200啊，他说是的。那你们这499项目都是做什么呀？此处应该是毕生词啊 静音词啊，可以来这个应该是5层还是10层还是8层啊？可以来8层，也可以直接到你房间。哎呀，这特别贴心啊，隐秘性极强。所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出门在外一定要洁身自好，外面的诱惑太多，你也不知道。
后来呢？我这
Two
两个孩
thousand
子屁
years
呀！
later。开玩笑啊，就我是纯粹是为了节目取材的目的啊，就打电话取一些素材啊。
后来就是我们不能听的内容了，是吧？
我们有一档会员节目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联系丁丁和王掌柜啊，我会在会员节目跟大家聊一些公益节目里不能讲的东西啊。好，我们言归正传啊。
以为让听众以为我们会员节目要讲点什么不可描述的事
那我
情。
们绝对是在法律框架下允许能讲的东西啊，请大家不要想太多啊。我刚才说一下，就是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西南省份，如果大家是我们的资深听众啊，应该记得我们以前分享过中国的艾滋病啊，一些发病的省份的那个排行，大家有印象吗？四川、贵州、新疆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呢，贵州还有一个，包括六盘水啊，包括兴义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很负面的历史使命，或者是过往的一些黑料是啥呢？我们国家对毒品犯罪是打击非常严厉的。那么那些走线的驴子、骡子啊，驮货的这些人，他们就不走云南这条线了，他们开拓了一条走贵州的线，因为反正也接壤嘛。所以在那些城市里面，黄赌毒，毒我不知道啊，但是黄和毒还是负面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在外面贵州旅游游山玩水就可以了，后面的其他的事情一定要洁身自爱。你也不知道你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危险，过往有一些当地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跟大家说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应该在我考虑的再三，我觉得公开节目能跟大家讲的，六盘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啊？这是网上有些文可查的，六盘水曾经发生过，当地的一个副市长，他的女儿被强暴，他去北京上访，你敢信吗？副市长的女儿，六盘水，这是好多年前了啊，大家在网上搜关键词能找到这个事情的。今天你听这个，你会觉得当地是不是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乱？
这你没从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那里边聊天获知一些细节吗？
这个没有，因为时间比较早了，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关键词，网上你能找到相关的信息啊。就当然也比较错综复杂吧，有段时间确实是挺乱的。当然了，我们还是聊一些和谐的东西啊。我只是分享一下你在外面不大能听到的各种攻略，不会讲的东西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困惑？它为什么叫六盘水？大家大胆猜一猜嘛。
那肯定， 还有一到五吧，
丁丁果然是聪明啊！
正好，
虽然你说的是错的，但我给你情绪价值了嘛，对吧？
啊 就是所以没有一盘水到五盘水吗？
真的很有意思啊！其实你这样理解的话是非常合逻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往受到的教育、历史教科书啊啥的，就讲包括红军长征什么几度赤水，对吧？感觉在西南山水资源很多，对不对？那六盘水，它至少它是不是有一些河啊，叫什么水，所以叫六盘水呢？这非常合理的推测，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刚才讲的三线建设，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六盘水是以往啊，它是来自于三个当地三个地方，六呢是指六支树枝的枝，当地有一个有一个很大片的一个区域啊，一个行政区域叫六支。原来在清代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县级的一个规模啊。盘呢是盘县，就盘缠盘子那个盘盘县，古代呢叫盘
嗯，
州。我们国家有一个在大峡谷上面建的一个世界最高的一个大桥，海拔是625米。我今天上午刚从那边过来，那个大桥呢就是在北盘江，当然也有一个南盘江，所以这个盘是盘县、盘州的意思。水呢就是水城。今天在上海可能也见过有一些羊肉粉店写的是水城羊肉粉，这个就是发源地啊。我去了这个发源地吃了羊肉粉，
哦，
水城羊肉粉。你把这几个连在一块儿叫六盘水，
所以它是一个缩写，
它是
就
三
像
线建设的时
USA
候
一样。
新发展出来的一个城市啊，把几个区域连在一块儿叫六盘水。
对呀，我说它就像 USA 一样，它是个缩写，是吧？
哎呀，这联想真的是很到位啊！确实，六盘水我们知道了，就等于 USA。
就是别的省的前面不用加冠词，这个省的六盘水这个名字前面得加一个冠词的哈，因为它是一个缩写。
确实是这样子
有点冷的笑话
啊。
啊，有点冷的笑话。
我这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沿途的感受，就是省内的高铁线路已经非常成熟了，要支付先修路嘛，你不修好路的话，这些自驾的游客，我们外省市的人怎么去过去旅游消费呢？对吧？所以省内的核心的区域啊，高速路、省道、高铁、火车线非常非常成熟啊！我这真的是现在旅游太方便了。以往的话，你真的不敢想象，道路是非常非常崎岖的，而且那个山路很危险。现在不用担心了，所以这个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啊！真的发展的特别好。我在六盘水的话，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城市市区太小了，都是重工业、烧烤是吧？烙锅，这个软服务业咱们也不方便去，对吧？感受哈。那咱们去
不
哪里
方
玩
便
呢？
消费。
对，结果发现啊，其实很多人来六盘水就是自驾去野玉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那里面有彝族火把节，每天晚上都有火把节的现场表演。火把节就相当于是彝族的春节吧，但是呢，因为旅游开发公司嘛，每天晚上都有火把节，还有玉设国家森林公园以及乌蒙大草原。我跟大家就简明概要的说一说吧。你只要是自驾的，你必堵。只要是景区的热门的时段，你像暑假这些地方，5、11、11，你必堵的水泄不通，极其的糟糕。尤其是去乌蒙大草原，哎，我就在想，那些自驾的朋友们，你在路上堵个1、2个小时，来回2、3个小时，真的有必要吗？但是你也能看出来，真的新能源车10来万就能买一个很好的国产新能源车。没法不开自驾去旅游啊，这过往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家庭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吧？带着老婆孩子，对吧？全家出游，营造美好的家庭记忆，这也没办法，所以真的挺尴尬的啊。那先说一下野芋海，这个是有点超出我预期啊，实话实说，超出我什么预期呢？你只要在国内有一种旅游经验，你大概会想象出这样的画面。你又希望这个旅游景点呢开发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衣食住行、商业、酒店配套的东西让你更方便，包括交通。 一方面呢，你又觉得开发的太好的话，那就意味着商业气息太成熟，有点千篇一律。商业气息太成熟的话，就觉得没啥意思。我不知道丁丁你会感受到这种矛盾吗？
肯定是会感受到的，因为呢，我去过很多的城市，就是如果说它不大不小的话，你会发现你置身其中的时候，就如果不看一个城市的名字，你很难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因为很多的城市都大差不差，建筑也差不多，因为开发商都是那几个开发商，所以甚至这个小区的名字也都差不多，然后呢，路名也差不多，每个城市都有什么上海什么南京路什么都大差不差，所以也很恍惚啊，就感觉好像千里迢迢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但是并没有感受到特别多的这种其他的特色吧。
我这么跟大家说啊，请大家调整好自己的预期。你在贵州这边，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城市，你见到的大部分的所谓的彝族小镇、布依族小镇，你一个彝族人你都见不着。真的，你看到他们的所谓的小镇，什么千户彝族小小镇，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是最近10年之内盖的钢筋水泥，然后外面铺了一层草甸子，就从远处看，哇，好美啊，就跟西江千户苗寨有点雷同，所以商业化气息极其的浓厚。你就这样想吧，你就是放假出来玩，透透气，去一个自己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一个景区就行了，别的真的不要有任何的期待。包括在这个海滨彝族风情小镇，野芋海，什么玻璃桥啊、九重宫殿啊，乱七八糟东西全都是新建的。全都是现代化的设施，非常的成熟。好的方面讲呢，就是很成
但
熟。
是
你
你
说
说
贵
贵
州，
州，
我
我
倒
倒
是
是
有
有
一
一个
个楼，
楼，
我
我
觉
觉
得
得
还
还
是
是
挺
挺
想
想
去
去
看
看
看
看
的。
的。
虽
虽
然
然
说
说
也
也
是
是
现
现
代
代
建
建
筑
筑
吧，
吧，
但
但
是
是
是
是
叫
叫
水
水
丝
丝
楼
楼
吗？
吗？
耶，我还真的没 听说
那个
过，
建筑
你
还……
先介绍介绍。
哎，等
等一
一下，下，我
我
稍
稍
微
微
查
查
一
一
下，
下，
就
就
是
是
那
那
个
个
最
最
大
大
的
的
那
那个
个
烂
烂
尾
尾
楼，
楼，就
就
是
哦，我
烂
明
尾
白了，
那
想起来
个……
了，有一个贫困县，他花了上百亿搞了一大
哎，
片子。是吧？
对，
这好几
就是
年
那
前
个，
了，
其实建
建
筑
筑还
还
是
是蛮
蛮
有
有
特
特
色，
色，确实
还
确
是蛮
实。
有特色。
现在
我
我
记
记
得
得没
没
记
记
错
错
的
的
话，
话，
就
就
是
是
在
在
贵
贵
州
州
啊。
啊。
确实是这样子，真的是，我想起来了啊。
嗯。
当时抖音上有好多人还专门买高铁票去现场探店呢，这种感受啊。
你要是还在贵州，可以去一下，在这个黔南州独山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可能将来会作为一种遗迹了。啊，真的啊，嗯，你一定要去看看啊，这个水丝楼啊。
我这样跟大家说啊，就是丁丁刚才提到这个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就补充一点事实吧。我每次去一个省份，我都会查一下当地的各个主要城市的 GDP 排名。就贵州省为例啊，它的 GDP 最高的是省会贵阳，大家知道，毕竟有很多资源嘛。其次呢是遵义，贵阳的话有很多现代化的一些公司企业了啊。遵义的话，大家知道就是一些旅游啊，红色旅游啊，酒啊，那一大片。第三名的话是毕节，毕节的其实毕节的电商搞得还挺好的。后面的这个省份排名靠后的，基本上都在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很穷的地方。他们主要是靠
嗯，
重工业、烧烤、烙锅，以及一些轻服务业。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公司啊，这些东西，就是靠山水旅游业来支撑，所以当地的人呢，就少数民族也扎堆在那里，那就只能去往省会啊，或者是去其他地方去打拼。因为贵州人出省的话呢，首选的话就是去广东、去广州啊、深圳那边打工，要么就去江浙沪打工，就是这么一个格局。他们的 GDP 差别是，这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落差。所以呢，大家
嗯，
可以理解了啊。所以，丁丁刚才说那个黔南州那边一个花贫困县花了，如果是上百亿的话，你搞一个烂尾东西，真的是很匪夷所思。那个地方本来已经穷得响叮当了，真的匪夷所思。
我查了一下，是2.56亿啊，不是这个上百亿，
不
二
是
点
上
五
百
六
亿啊。
亿。但是呢，对对对，他还申报了3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我所
被
以，
称为贵州版的布达拉宫啊。
这些贫困县的这些领导们到底是怎么一个决策逻辑，以及其中有哪些是，对吧？一些灰色的东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六番
嗯，
水
没
还有
错。
一个知名的新闻人物，丁丁在我们以前会员节目里还特意聊了这个人啊，我一说你就能想起来。我们大概是去年的时候聊的吧。六番水有一个女企业家，结果被他当地的政府给抓了。
哎呦呦呦
就在六
呦呦呦！
盘水，那这个城市有很多，
你这个简直是 这个地方真的是，
找政
你
府
是
要钱，
吸引
对
了这
吧？
个
搞
故
项
地
目，
重
政府
游
要
了。
钱，
对对
哎，
对，
要不回来还被抓了，就
就
这么
是
的。
就入刑化债，我记得好像是
哎，
啊。
没错没错，这些东西都是你在其他的攻略里不会看到听到的，我们就对吧？我们节目嘛，就会聊一些真心话了，对
我
吧？
会员节目里边聊过啊。
是的，是的。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些内幕啊，咱们也公开节目也就少说一些吧，对吧？和谐嘛，还是回归到这个野芋海这么一个彝族的风景小镇。我跟大家说一下，直接说攻略啊。你到这边呢，高光时刻就是晚上8点半之后的火把节现场表演，火把广场。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天黑比较晚，现在你基本上7点半到8点的时候天才蒙蒙黑。你如果天不黑的话，火把节表演没什么好看的嘛，所以只能等天黑。现场又唱又跳啊，我有90%的把握，现场是假唱，因为只是在跳，然后配合着现场的质量比较好的音响放出来，比较好的听的歌曲啊，就配合假唱嘛。但是那个火把节的参与感很强，每一个游客呢，只要你肯花钱，你就可以现场买一个火种啊，现场点燃，然后大游行啊，在那个广场上转一圈，然后投入到几个神圣的顶中啊，大炉子之中，融入火焰之中啊，非常的有参与感。但是那个住宿啊，民宿的质量参差不齐。我当时住了一个名字很气派，叫土司酒店。土司嘛，就是老大佬，对吧？这西南的土司就是族长老大佬。哎，好家伙，那个土司酒店真是令人发指的糟糕。当然，我用了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入住的啊，因为我住的比较晚，太糟糕了，糟糕到什么程度？就是今天你很难想象一个酒店它会有如此奇葩的脑回路的设计。我跟大家想一下是什么画面啊？
嗯，
你能想象就是以前你住那种初中啊、上高中啊那种教学楼，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的场地，两边是教室。你好理解吗？就中间很空很
嗯，
大，
我知道，
两边是一个个的
对。
教室，它是中间很空很大，回廊型的，很空很大，没有任何的隔音吸音的措施啊。因为如果你住酒店的话，都会有吸音棉嘛，隔音棉啊，在这个地毯啊这个东西的话，就把这些脚步声啊、回声啊、墙壁的回声啊全吸收掉了。不，它是中间一个巨大的一个空旷的一个空地，两边是一个个的小房间。所以我凌晨的时候听到外面一些欢声笑语的一些游客在是说话，两边是360度循环的这种音响的效果，你知道吗？就是墙壁的回声效果极其的强烈，然后这个
带回声了是
水泥
吧？
板地板也没有任何的隔音测试，就是你穿任何的鞋都能嘎嘎嘎的响，真的是匪夷所思。后来我想明白了，他可能他主要的营业的东西，他不是卖酒店的客房，他是办婚礼、办大型的宴请，如果是像农村啊，办这种十几桌、20几桌婚礼，那个地方非常适合，非常空旷，非常适合。但是住宿的话，极其的糟糕，所以大家提醒一下，千万不要住那些地方的酒店。
那价格呢？
价格很便宜啊，
性价比怎么
我
样？
住的酒店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划算，就是当时我是花了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吧，因为当时
啊。
已经是11点半之后了。你要知道，酒店它会有一些，就是宁肯50块卖给你，也不想让房间空着这种策略嘛，所以我就100多块钱就住了土司酒楼了啊。
那你这还要啥自行车啊？你
这
这
才
才
一
一
百
百
多
多
块
块
钱，钱，
旅
旅
游
游
旺
旺
季，
季，
那
那
平
平
时
时
这
这
可
可
能
能
就
就
几
几
十
十
啊。
啊。
我
我
觉
觉得
得
一
一
听
听
到
了
这
这
个
个
价
价
格，
格，
我
我
觉
觉
得
得
可
可
以
以
原
原
谅
谅
了。
了。
那 人生到了一定阶段，都觉得都可以原谅，是吧？在这个彝族的火把广场啊，野芋海有一个高光啊，就是一定要坐这个观光的小火车。那个小火车很贵啊，单程的话80，来回的话是120还是140，就便宜几十块钱吧。这个小火车是一个世界吉尼斯之最啊，它是一个螺旋小火车。怎么跟大家讲呢？丁丁，你脑海里能够想象出那个罗马什么昆窦是那个决斗场那个东西嘛？就是一个
哦，
巨
我
大
就
的一个
转
像
圈
体
的
育
那
场
种，
一个转圈的东西，对吧？对，这个野芋海的小火车呢，它是一个很奇特的设计，它不是在山里面建的嘛，海拔比较高嘛，它在山里面找了一个先搞了一个空地，然后建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一个轨道。这个小火车呢，就是从低洼的地方，沿着一个上升的螺旋，一步步的抬高到了地上的200-300米，然后在200-300米上建了一个轨道，一路开到玉社森林公园。所以它是有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证书的啊，可以说挺舒服的。单程的话大概是20分钟，我感觉比较超值啊。我现场见到都是坐满的，每一趟都坐满，就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们，小朋友也很兴奋，因为窗外就是森林公园这些野外的这些东西啊。
它
它
是
是那
那种
种密
密
封
封
式
式
的
的
吗？
吗？
还
还
是
是
说
说
这
这
个
个
半
半
露
露
天
天
的？
的？
啊，纯密闭封的啊，为了安全起见，玻璃啥的还要系安全带的。但是很有意思
那
一点
说
是
明
什
还
么呢？
是有点刺激的
还有
啊。
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一列小火车，它是好几列小火车在同时运营，所以这个高潮部分啊，就是那个盘旋上升的海拔几百米的那个铁轨上啊，你在上升的过程中呢，你透过窗外可以看到，可能是两三层有另外一辆小火车在螺旋的下降或者上升，哎呦，这个景色就特别好看了，360度回环的一种视野。因为它一直在转嘛，沿着这个螺旋的这个楼梯一样东西在一直在转嘛，所以我拍了一些视频素材啊，给大家去感受一下，真的是体感比较的好。到了这20分钟之后啊，到了这个玉社国家森林公园，我真的感觉是必打卡的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太会整活了，整得太好了，就是你在可以在里面去骑马、去烧烤、去露营。去现场 KTV，这 KTV 是什么效果呢？就是一个巨大的舞台，音响贼好，谁想唱歌谁就上去拿麦克风唱，现场点歌。所以我看到很多社
我
保巨
的
子
天！
啊，就是又见山里红啊，这种是不是就是草原啊？这是大叔阿姨爱唱的
五蒙
歌
山外
啊，
山是
对对
吧？
对，为了现场秀一下自己，你知道吧？他们往往都是那种。在各自的城市的傍晚，广场舞的主角这种阿姨，你知道吗？自带明星光环的，就在那个森林公园里面，哗，跃跃欲试，其实挺好的。我觉得这也有一点像心灵治愈了啊，满足一下自己的明星梦啊，跟开一场个人的演唱会一样的，整得太好太好了。这个景区啊，设施非常的完备。刚才讲了，你去野炊，你去烧烤，你去骑马，你去在湖边漫步。第一，你不会晒着；第二呢，商业化设施它只是提供方便，它没有打扰你，没有过度的喧嚣的一些东西，没有各种城市里景区两边全都是义乌小商品呀，或者是什么长沙臭豆腐啊，这种乱七八糟的烤鱿鱼啊，这种很同质化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开阔啊。然后你在草垫上坐着，就能够饱览群峰，很舒服。又是中国凉都嘛，体感太好了。但是，我跟大家说一句话，但是，哎呀，差点出事儿，这就差30秒，差点出事儿。当时我想去参加一个极限运动，我都想，我都年纪这么大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极限运动，我就挑战一下自己。有一个动力滑翔伞项目，在山峦之间啊，山谷之间啊，那是几百米的高度啊，然后迎着风， 转一圈儿，然后销售方啊，我问客服，他说大概是飞行10公里的，在天上飞行10公里的一个幅度啊，一个人598块钱啊，不算便宜啊，
真不便宜，
不便宜。
真不便宜。
我当时我本来我都想
这低
走
空
了，
经济啊，这是。
对，我都想走了。哎，丁丁说的特别好，低空经济，这个敏感词啊。我都背着包准备叫网约车下山了，但是又想，是什么样一个思考逻辑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当天在现场，你掏出手机扫码598块钱，你可能觉得在天上转那么十几分钟挺贵的，但是你如果换一个思路，如果你告诉自己，人只能在世上活一辈子。如果你这辈
妈
子注定必须得玩一次滑翔伞的话，你20岁花了598块钱玩了一次滑翔伞，在高空之中感受山峦、感受风、感受自由驰骋的感觉，像长了翅膀一样。等你到了80岁的时候，你每一年。你都会回味起你20岁那一年花了598在天上的感觉，你会回味60年，对吧？如果你80岁，这是一种叫什么呢？这就是一种时间的复利效应。那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598贵了，它带给你的是几十年的美好的回味体验、青春的感觉。我当时就在路边这么安慰自己的，我想靠，来都来了，对吧？
哎
你
呀，
如果把。你把如果把这598块钱稀释到未来的几十年，那还叫钱吗？那每一天可能成
一
本都
天
不到
才
一
一
毛钱。
毛，
对，我就立马背着包掉头转向了那个飞行基地。好家伙，接着意想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啊！我刚到那个飞行基地，现场惊声尖叫一片，几百个人立马围了上来。我现场看到了一个，它不是动力滑翔伞吗？有一个机器在这个地上剧烈翻滚，那个保护圈都已经
我
摔
的
变
妈
形了。
呀！不，
过
上
了，
面有人吗？
那肯定有啊，是好像是一个小朋友。
我的天呐！
过了大概应该是有15分钟吧，120的车马上就来了。120的车哦，景区110的车，他们联动还蛮好的，
我的天呐！那是真的出事了
真的
呗，
出事了
出
呀！
事故了呗？那怎么没上热搜啊？这个很大的事故了，这是。那后来结果是什么？
我跟他说一
就
下
是
是怎
发
么
生
回
了
事
什
儿，
么？
就咱们的丧葬馆的听众啊，真的是通过这期节目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啊，真的能够学到好多安全知识啊，对吧？以往别人都不会跟你讲东西，我们都掏心窝子跟大家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危险时段的，就你玩滑翔伞有危险时段，商家不会跟你说。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也不知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它为什么会出事儿？它注定会出事儿，因为它危险操作了。在海拔2000米的，就是特别是在山谷之中啊，专业的滑翔伞的。基地项目是禁止在11点半到下午3点之间操作招揽生意的，因为它是属于正午时段的危险时段。正午时段呢，山谷里面因为太阳的直射导致山谷里面的冷热气流啊，非常的复杂，专业术语叫乱流，非常的多。这个乱流就导致了这个方向很难控制。所以他那个为什么他在地上翻了几个跟头啊？就是因为硬着陆、乱流的原因。所以要避开正午的太阳直射的时段，11点半之前你早点去，或者说下午的4点之后，你的安全系数会远远高于正午时段。那个景区就是为了这个热门的暑假期间。多挣点钱，598一个人啊，那密集的飞行啊，在天上飞啊，你想能一天能赚多少钱吗？坚持营业，好家伙，出事儿了吗？你说，如果你不是专业的滑翔伞的爱好者，你怎么会知道有这种时段的区别？有所谓的空中乱流呢？山谷地形这种 空气动力学这种冷热气流的复杂性呢，你都不知道啊，你就看着别人玩得很开心，家长也舍得给孩子花钱，就把孩子送上天了，好家伙，落下了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所以你最后是省下了这598元。
我就差3次命，我都去那边要交钱了，结果在我眼前发生了一起，我都是真的很
那
无
这个
语。
景点就应该就关闭了吧？我估计出事情之后应该马上
哎，
立即
出
就
了事
关
之
闭
后，
啊。
你知道，马上啊，后面一长排的爸爸妈妈排队退款，退票不玩了，排队退
吓
款，
死了！
真的吓死了。我就把我
哎呀。
现场拍的这个视频，包括相关的专业知识。发到了，当天我就发到了小红书，不到24小时，大概是12小时吧。飞行基地的官方找到我说能不能删帖，我说坚决不删帖。我说你们正午时段这个东西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说这个东西第生命安全第一嘛，是吧？结果我万万没想到啊，他竟然骗我，他说我们这个很安全，我们这个是动力滑翔伞，我们是什么100匹的动力，100匹的马力啊。结果大家知道，现在也是信息差可以消除的一个，还有很多的方式啊，你可以用问 AI 呀，对吧？可以帮你消除很多的信息差。结果我查了资料说，它只有36匹马力。好像我本来还真的想考虑一下，现在经济不容易，对吧？能和谐一点就和谐一点。结果他居然明目张胆的骗我，那这就是性质方面的问题了。我说我坚决不删，必须让大家看到，你一个游客出了事情，那就是。一家子的悲剧，对不对？你明明正午时段、危险时段，你可以暂停一下的，你为什么要坚持去赚钱？所以我顶住了一些压力，我坚决不删帖。那小红书的帖子一直还在。
说明这个景区还是能力不够啊！你像我上次去冈仁波齐，那直接啊就是小红书的官方就所有的相关的都给删了啊，根本不用人家景区出面。
能看出来，咱们游客啊，咱们一个个的这个老百姓个人啊，力量有多么的微薄，真的是很弱势群体。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你就做各种项目，尤其是景区的这种娱乐项目。我正在旅行的过程中，我还看到什么中国的西北那个直升机不是坠地了吗？那个事件，对吧？也是景区的项目，一定安全第一，做好一些相关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知识储备，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啥的。生命是你自己的，
那你看，
钱是商家赚
前一
的。
段时间
不
不
是
是
有
有
那
那
个，
个景区那个荡秋千把人给摔死的那个，你看了吧？就是那个他的那个项目其实才开业了1个月，然后呢？这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它的大秋千荡起来，应该在2个山谷之间荡起来，就是要把人啊先输送到2个山谷的中间，然后再松开这个大摆，然后才让这个人摆下去。结果呢，这个操作的人根本不熟，他就直接把这人没有放出去，没有放到这个山谷中间的时候就松开这个摆动了，那人一下就砸在这个山壁上了嘛，当场就砸死了。所以这种有点风险的。这种项目我觉得还是少参加比较好啊！就让你说的，我其实也比较后怕，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就是你也不用遗憾你那个598元，因为就算你真的做了，你绝对也不会在未来，别说20年、30年了，1年你都不会回味，因为我已经做过了这个滑翔伞啊，我做过这个滑翔伞呀，啊，完全没有回味过啊。
这边的刺激的项目，我还会跟大家讲，很震惊，
哦。
价格很惊人。后面
好的，那
我昨天还经历到了啊，就跟大家去详细聊一聊啊。我从六盘水，就是刚才这几个景点是必打卡的，就所有的游客啊，只要你来这边做攻略都会看到的啊。乌姆大草原我没去，为什么没去呢？因为当天我不是要打网约车去吗？背包客没办法，没有自驾游啊。我没有自驾游也很简单，我如果我去其他地方的话，我可以自己租车。但是我在西南，我是不会租车自驾游的。为啥？我怂，就这么简单。因为西南的山路多，我不是当地人，我没有开车的经验，我不敢贸然尝试。尤其是在山路，大车会车啊，啥东西没有任何经验，我何必让自己一直高度紧张呢？对不对？那坐别人网约车不行吗？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乌姆大草原，我当时查打车。已经小红书帖子已经是疯狂的堵的路上，已经很多人抱怨了，我就不想加入那个队伍之中了，所以我就掉头折返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啊。 就是当天打车去到了黔东南州另外一个城市，就是兴义啊。兴义这个地方啊，可聊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多。我纯讲干货啊，因为很多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是家里有小孩的，想带孩子去户外嘛，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兴义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干货吧。
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特别好奇啊。
我以为在 CCTV 啊，或者其他一些旅游频道都能看到一个个的像小馒头一样的山峰聚集在一块儿，叫万峰嘛，万峰林，非常标志性的一些照片啊。也是感谢刚才所说的，贵州省内的交通特别好。现在以往啊，好像前两年还没有这个兴义南站这个高铁站，这两年开通了，所以去这边非常非常方便。兴义南站就在市区，兴义南站的隔壁就是兴义万峰林机场，所以你不管是高铁还是坐飞机来，太方便了。下了火车10分钟就到，也不是十分钟吧，估计5、6分钟吧，就到了这个城市最繁华的 CBD。你说能有多方便吧？所以去兴义玩真的是大交通，大家一点都不用担心啊。那么你下了火车或者高铁啊，或者是这个机场啊。你有两个住宿的选择，一个呢就是在高铁站旁边，他们的核心的 CBD 啊，菊山广场区域啊，当地人一听说就知道是我在说啥啊。酒店的价格惊人的贵，贵到什么程度？我简直是令人发指。我当天晚上住宿，我就搜了一下，菊山广场旁边汉庭酒店，大家应该知道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就是比较经济型的连锁酒店了吧？汉庭哦，
对对对，
当天晚上880一晚上，我真是醉了。
真的假的？
880一晚上，我住汉庭，我脑子怎么想的？果断放弃。
夸张了！
这不是最贵的哦，
汉庭啊，
这
汉庭
不是
还
最
是
贵
高
的，
端的品牌
旁
呢。
边的民宿都
哦，
1100块起，你敢信？
这么夸张？
我就想
那
这
这个
是。
地方是有什么特别的景点吗？还是什么？
就是
这难以
暑
想象
假这
啊！
2个月赚这波钱呀，
这真的挺离谱的，
因为这个菊山广场是地理位置
想
特
象
别
非常
好，
不一样。
特别好的位置是什么呢？2、3公里就是必打卡的马岭河大峡谷风景区。我这个地理位置好的真是不得了，真是老天爷赏心人一碗饭吃啊！这太好了，太方便了。所以你看，旁边就是景区。又是大交通的枢纽，又是核心的繁华的 CBD，烟火气息很旺盛啊，高档的餐厅啊，当地特色全都有，一晚上收你1000多，不过分吧？
来都来了是吧？
对你来都来了，你当地有一个梦乐城购物中心，当地最好的一个商场了吧？那边有个梦乐城大酒店，还有一个富康国际大酒店。属于是第一梯队的，当然也有像喜来登啊、希尔顿啊这些酒店，基本上就是1000多起步啊，就是你抱着这样心态吧。所以，如果你不想住，你觉得比较亏的话呢，你可以往老城区走，打车的话也就10来分钟，顶多15到20分钟。老城区呢有一个知名的地标吧，叫街心花园。这个街心花园也是很有意思啊，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场地，外面连着6条小马路，所以叫街心花园嘛，一个圈形的嘛。每一条小马路上都有一些特色的一些当地的小吃啊啥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兴义的特色小吃是啥，一个呢叫刷把头，就很怪的一个名字啊，就是扫帚那个刷把头，刷锅的那个
完
刷
全
把
想
头。
象不出来。
它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早点，你可以理解成是他把鲜肉和剁碎了的笋丁、鲜笋丁、笋丝混合在一起做的馅料，然后呢，用很薄的一个面皮啊，把它给裹起来，然后呢，它捏成了一个像梳子一样的那种，有一愣一愣的那种造型，所以外表看的话，就是一个像刷子一样的，所以叫刷把头。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烧麦的 不同形状的一个改良版，蒸熟了吃啊，挺好吃的。第二种小吃呢，也是当地特色啊，它是一种汤圆，但是呢，它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咸汤圆，因为它里面的馅料呢是剁碎的鸡肉，叫鸡肉汤圆。
鸡肉汤圆，
那就是你可能江浙沪的人都想象不到，里面都是芝麻汤圆是吧？
不是，真想想
花生汤圆，它是鸡肉汤圆，咸汤圆。
不是，也有鲜肉汤圆，但是鲜肉汤圆没有说用一定要用鸡肉做馅的，所以你吃起来感觉味道怎么样？我听完之后并没有很想吃的感觉，很特别吗？
实话实说，我竟然没吃上，这是我的遗憾。
啊？
这就是非常尴尬，尴尬在什么地方呢？它里面的所有的老字号的网红打卡的店都在老城区，但是呢，我住的地方呢都是新城区，所以呢，我逛了一天之后，我准备去吃点东西的时候，要么早点的时段过了，要么就是下午时段也过了，就你能相信吗？有些网红的老字号的餐厅，他下午4点钟、3点钟就收摊关门了，真的是匪夷所思。所以我没吃到那个鸡肉汤圆，我其他地方我吃到了。还有一个地方特色啊，所以我提醒大家，你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做好时间的规划，你查好这个街心花园那边的那几个老字号。如果你专门去吃早点，你肯定能赶上，否则的话你下午啥的，你真的是你赶不上的。刚才说了两种了，还有一个叫杠子面。这个杠子面呢，有点它的做法，我感觉有点像是广式的这个叫什么虾仔面啊，就是它会把面条啊用很重的这种这个木杆啊、板凳啊压得很结实、很细啊。杠子面这个是很不错的啊，但是又有一个雷区是啥呢？我都觉得当地人是不是有些老字号的店不太有现代经营的意识啊？人家的店都是越做老字号越做越大，连锁店越做越多，有些店呢越做越小，越做越边缘化。这个杠子面，据说一个兴义本地人，就是可能上了点年纪的吧，有记忆的那个，有点像是起源的一个老字号的店啊，就在菊山广场不远，但是他们的店面啊很小，名气呢也远远没有在小红书啊这种线上渠道种草过，所以知道人反倒是不多。我是刷了抖音，刷了好多，刷到一个兴义当地人拍了一个短视频，我才知道那个餐厅的，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可能是我归功于是没有什么营业头脑啊。
所以你觉得好吃吗？
可以尝试，很好吃，可以尝试的，但有点加了酱料的话，有点偏西南这边的辣味啊，卤料味、辣味。接下来说一下玩的部分啊，我就重点说几个点吧，我就把三个必打卡的地方都跟大家说了。第一个是市中心高铁站旁边的马岭河峡谷湿地公园，也是看瀑布的，花70块钱。如果你怎么说呢？如果你是退休人士啊，年龄大概是65岁以上还是70岁以上的话，是可以免票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到现场买票，为啥呢？因为它是预约制的。我那天到了现场，发现进不去，票已经被抢完了，就这么尴尬。打车过去，票抢完了，在门口，这时候能怎么办？不要担心，你要么呢，你打道回府，另行安排去另外的城市景点，然后你选一个新的时段；要么呢，你真的也可以省下这70块钱。这也是马岭河峡谷景区一个好的地方，你大概就走个200-300米，就有一个在马岭河峡谷上面，它架了一座桥，任何人、行人都可以站在那个桥上，把马岭河峡谷一个知名的打卡点啊，叫万马奔腾瀑布，一览无余。你跟花70块钱的游客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在瀑布下面，你在瀑布上面，就是这个区别。
所以我觉得在瀑布的上面看也相当的壮观吧，
我甚至觉得
更有别
比
有
下
一
面还
番
要壮
滋
观，
味啊。
真的是。 就两边都能够看到大峡谷上面有连排的四五个瀑布群吧，确实挺壮观的，而且是免费的，一分钱不用花。哎，我觉得很不错啊。这是马里和峡
突
谷的
然
攻
觉
略
得
啊，
挺超值
第一
的，
呢，一定要提前预约啊。第二呢，如果你不想花70块钱，你就直接上那个桥，一样的饱览美景啊。第二个呢，就是父母带孩子爱去的万枫林景区。实话实说，如果你不是父母带小孩亲自游，我觉得你去都不要去。这个可能有点给当地泼冷水了。为什么呢？我现场去了，我觉得我好尴尬呀。我30多岁的人看着小孩子，跟着爸爸妈妈拿着一个热气球，对吧，在稻田里面摆 pose，拍拍家庭合影，要么呢就是旁边的稻田里面去捉这个鱼，现场去烤，亲子游戏啥的，我没有任何的参与感。那个万枫林呢，它是在万枫林这些山峰的边缘，平坦的农田搞了一片活动的区域。所以说，实际上你虽然到了万枫林，你根本就没有进万枫林，好理解吗？你只是在它的边缘的平坦的农田里面玩，然后说我到了万枫林，你一座山峰都没进去，这就很尴尬。当然，你同样可以花70块钱，还是90块钱嘛，你买一张付费的票，你就可以进到这个稻田的旁边，有一个半山腰的一个栈道，然后在半山腰的距离，远远的视线穿过稻田，看稻田旁边的万枫林。迪林，你愿意花这70块钱吗？
我觉得不咋值吧。
所以说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如果你不是带小孩来玩，你来这干嘛呢？
对呀，
非常奇怪。
不是我想感叹一句啊，就是这个地方是都是5A级的景区嘛，这些门票听上去可真的是不便宜啊。
这是贵州的一大特色，景区的门票都特别贵，就是大几十上百的。而且
这儿
呢，
的地方人挣的不多。要钱是真敢要，酒店是真贵，门票也是真贵呀、啊，
那
有
些
点
酒店
儿。
贵只是因为暑假期间嘛，有些其他地方是不贵的呀啊，这个还是要说句公道话的。但是呢，我发现有些景区真的是全国景区这些旅游策划公司还挺鸡贼的，开了一个不好的一个风气啊，是啥呢？现在的游客，你花了100块钱买了一张门票，只是开始，你还得恶心的花20-30块钱坐一个摆渡车。你为什么不把景区门口放在摆渡车的终点站呢？你非要让我们再花20钱去坐一个摆渡车？我不理解这个逻辑啊。
哎呀，你不知道现在很多景区都在搞这套吗？真的就是为了让你坐这个景区的这个车，要多收你这个钱。基本上很多的景区都是把停车场跟那个大门都修得离得很远，就是哪怕你自驾来了，你也只能停在很远的地方，必须坐那个摆渡车进去啊。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是行规了。
所以就开了一个不好的风气啊，真的是太恶心了啊！说一下这个，
我去了很多的景点，其实都是这样。
没错，都说了这个万枫林，大家就自行取舍吧，不是说人家不好啊，只是说你的身份角色决定了你要不要去。只要你是两口子、情侣也好，或者说有小孩的，我强烈建议你去，因为特别适合亲子，整个兴义的景点都很适合亲子这个。这种角色的人去，那我看了之后觉得算了吧，一分钱也没花，就从万枫林打车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是强烈推荐的，兴义的三大景点，我最推荐的就是这第三个万枫湖，名字有点相像，但是跟这个万枫林啊屁关系也没有。这也是我为什么强烈推荐它的一点，它是一连串的。一个巨大的湖泊，你可理解成是另外一个千岛湖啊。然后湖的四周群峰环绕。哎，来到这个地方啊，你既能够看湖水，又能够看万枫林，那你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势是啥？你在万枫林，你只能坐一个半山腰的一个栈道，你看它那个高度是很低的。但是你如果去了万枫湖，你打车自驾也好，你要在山峰之间层层的绕路才能够到那个湖底的那个码头。所以呢，你是在一个 海拔高度很高的地方欣赏湖景跟万峰这种感觉，二合一了，那太好了呀，是吧？所以我强烈推荐大家去万峰湖，它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就是你可以在里面玩水，就是玩桨板、坐船啊。我是花了好像是70块钱吧，在万峰湖乘坐了一个小时
七
的
十，
游船，感觉挺不错的。有免费的拍照体验，然后那里面有一个小城堡。这个小城堡呢，虽然修的是一个欧洲的建筑，但是它是一个近代的一个城堡。不过呢，打卡拍照片很出片。当时呢，天上也下了雨，这湖上下了雨啊，这个感受真的很不错。
所以你说坐那个船不是什么漂流吧，
啊，不是
玩
漂
水。
流，漂流的话是在另外的地方，但是这个湖啊，是坐了这个船之后可以。沿湖观光，整个行程大概1个小时是足够体验了。湖光山色，大饱眼福。
这还是挺种草的，还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感觉挺超值的。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转折，好不好？我在万峰湖的转折，当时也是吓了一跳啊。这另外一个小事件啊，我当天下午是5点半到达的万峰湖，到了万峰湖之后。工作人员就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卖票处啊，开始锁门了，就是他们下班了。我刚到，他们下班了，这意味着我没法买票了，白跑一趟。哎呦，真的还是挺失落的，完全就没有做攻略
那
嘛。
你没进去啊？
听
你
我讲
说
呀，
了大半天你
你
没
听我
进
讲，
去啊？
我当天下午5点半到之后，门票了没有怎么办呢？我就瞎溜达。旁边有一个卖水果、卖烤肠的一个小店，我说老板，这个游客中心关了，我也没法买票上城了。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像徒步的一些栈道啥的？我想徒步在河边看看也好。老板娘非常的热情，她说你往前面走大概100米就是上船的码头，你可以看看，其他地方你没法去了。我就多说了一句话，我说哎呀，那我现在打车估计也很麻烦。你猜怎么着？老板娘
我
说，
开车送你去。
我还有半小时下班，要么我一会儿送你走。哎，
哎呦，真的。
当时已经下雨了哦，我真的很狼狈。这老板真的超级热情，我说那我买你一斤李子吧。
恭敬不如从命。
他们家不是卖水果的吗？我买你一斤李子吧。我真的觉得这，哎呀，有些时候你看到一些人，你就觉得有些人是没有被这个恶臭的商业社会所改变的。他们家的李子才5块钱一斤，景区啊，5块钱一斤的李子啊，我都难以置信。我付钱的时候是5块钱一斤，然后我看了一下，详细的看了一下他家的菜单，所有的东西都比其他地方便宜。我说老板娘，你们这个定价太低了，你不知道外面都是你卖8块，别人卖15。老板娘说。游客都嫌我们贵啊，哦，我真的很无语，真的是。那么就在外面
就
等
花
喽。
70块钱的门票不嫌贵啊，嫌5块钱的李子贵啊，这也是
对
一
呀，啊，真
方
的
面
很
的。
无语，真的是很无语。我也不知道游客是怎么想的。那我就在外面晃悠等，他过了大概20分钟，他们就一家老少三口啊，就是把门店都收拾好了之后，他开着一个 SUV，一个长安的一个车，就真的载着我。然后我说你有什么推荐的一些住宿地方吗？他说我带你到哪个地方？那边是一个民宿的一大片，但是呢，我不能够把你载到那个村口，为啥呢？因为那边都是熟人，不好意思说，你自己去挑哪家好你就去挑哪家，就非常非常的热情客气。他说我明天是7点半上班，是他那个小商贩摊位嘛，就你要是想让我接你的话也可以。啊，我都简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是因为我起不来嘛，所以我在付了他钱之后啊，我又买了5块钱的这个李子嘛，但是我没跟他讲，我就多付了几十块钱，结果他收摊的时候看一眼自己的手机有一个提示，他都惊呆了，他说你怎么付这么多钱？我说这个不好意思嘛，打扰你们了，就是有些人真的他没有被这种。商业所改变，本性是很善良的人。我是这一路上见到好多这种人，虽然是在景区，对吧？虽然很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但是他这个本性是很善良的这种人。好家伙，
还是非常淳朴的。
特别淳朴。第二天，我是去坐了这个，重新到了这个地方，坐了这个船的。咱们就刚才就说过了嘛，我说一下当天晚上发生了很吓人的事情。
你又怎么了？又让你住在地下室里了？
怎么
咋的？
会
上
呢？
次在美国。
我真的是很无语啊！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场是什么情况。当天我就瞎溜达，差不多是9点多吧。好家伙，我就看这个美团评分那个村子里面，其实啊，它就在枫林布衣景区的对面。枫林布衣也是当地必打卡的一个景点啊，很近，一大片，整个村子全都是民宿。我就看怎么选民宿好呢？价格也差不多，都200多块钱嘛。我就看照片哪个最气派，哪个评分好一点，我就选哪家了。就这很符合常理嘛，对吧？结果我就打电话，我说你们这边还有房间吗？多少钱？因为大家知道啊，这是一个省钱的技巧。你不要在美团，不要在携程，不要在高德去订票，买这些酒店，买这些民宿，你直接打电话给他们。先问一下民宿老板价格，因为平台会抽成的。你付的价格，比如说200块，老板可能只能拿到180，就这种感觉。你就直接打电话给老板。我这边拨通老板电话，我说老板，你这边有房间吗？我发现怎么有回声呢？结果我蓦然回首，这小村口啊，蓦然回首，离我大概20米，老板娘也蓦然回首说：“小伙子，就我就跟他招招手，我俩眼神就对上了。”老板娘说：“我带你去看看吧，前面就是我家。”好家伙，我就跟他去了嘛。哎，他一楼还是一个餐厅，收了我260块钱，我以为很划算，其实是一个正常价格，他一点都没有便宜，真的是。他说：“小伙子，我给你安排到4楼吧。”我当时也没有多想，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要特别给我安排到4楼。我说：“行，没有电梯哦。”我上了4楼，我还在想，4楼的话是不是？看山景更好一点呢，对不对？啊，事实上呢，4楼推窗确实是能够看到山景。当天呢，我躺下休息、洗澡、睡觉好，躺下。大家知道啊，这个窗户啊，那个纱窗是比较薄的，所以外面透了一点点的光亮。当时是晚上10点半，我刚关了灯。那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我刚关了灯。我发现天花板不大对劲啊，天花板上有两条长须子在动。
我的妈呀！
对，
不是
你
你
不
关
夸
了
张，
灯，你怎么看到的呀？
我刚才讲了
不是你
窗
关了
户，
灯，屋里都是黑的。
对啊，窗户外面有一层薄薄的那个纱窗，外面不是有光亮吗？那个光亮就透过四
好
楼
的
的
哦。
窗户，它打到了天花板上。然后我发现天花板怎么有两条须子在晃啊？呵呵呵，真的是，那个画面真的是意味深长啊！
其实是窗外的影子是吗？
结果我一开灯，
是窗外的影子对吗？
不是，结果我一开灯，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如果你是广东的听众啊，我可以拍胸脯跟你讲，你在广东老家你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蟑螂，
我的天
体长
哪！
至少有6厘米。就在天花板上，那两个晃动的须子，
你
就
确定
是
是蟑螂吗？
确定是那个两条晃动的触须，是它是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个蟑螂在天花板上倒立着在走，在快速的觅食，然后呢，窗户打进了这个光亮，照出来了那个影子，所以我看到那个巨大的触须是它的影子，而不是它的实体，所以放大了很多倍，像两条鞭子一样在天花板上晃动。我一开
妈呀，
灯，
太恐怖
我
了！
的天呐！但是它其他地方还是蛮干净的，就是很匪夷所思啊，就这么光秃秃的。
我有这一个，我已经没有办法在这屋睡了。
是的，我当时还做了点思想工作啊，给自己思想斗争。我想，我怎么办呢？要么就睡下了。我当时试图拿一个枕头猛地往天花板上一甩，我试图把它给拍下来。结果我猛地一甩之后，发现那个蟑螂不见了。我再蓦然回首，一回头，它就在我那个床的那个 床头这个飞到那边去了，正上方。好家伙，我是无法忍受了啊！我马上拨通了那个手机号码，因为刚才大家知道啊，我不是跟那个村口跟这个老板娘蓦然回首四眼相对吗？晚上10点半，我打电话，我说老板娘，你住在这边吗？他说对呀。我说你马上抓紧来四楼房间一趟，房间里有可怕的东西。
你要说了蟑螂，老板说不定都不来了。
老板娘很慌张，我估计没有其他的住户顾客对他提出这样的需求。难道他想，小伙子你不想努力啦？10点半让老板娘进你房间想干嘛？他说你等一下，我让我老公过来。
他说的这么含含糊糊的。
嗯，对，他说你等一下，我让我老公过来。我说你赶紧让你家人来，对，让你老公过来四楼，我等着。结果过了大概1分30秒吧，噔噔噔，外面有人敲门。我把门一打开，一个精瘦的一个大哥啊，过来了，醉醺醺的，显然是晚上犒劳了一下自己，喝了几两小酒啊。这小伙子怎么了？我说你赶紧看一看。他也很震惊。可能他也没见过这么大的蟑螂，
这
我没夸张啊，我没夸张，就是那个蟑螂从头到脚至少是6厘米，真的是至少是6厘米。
老板没进来说，这我都养了好几年了，你不在的时候这屋就是他。
对，我盘宠呢。我说我先第一句说，我说老板，这个四楼有人住吗？他立马狡辩说，每天都有人住啊，我可以给你看登记记录的，我也比较相信。他说小伙子，我们这很干净的，你也能看到这我们的地板我是啥的很干净的。说这个蟑螂啊，可能是从门缝里爬进来的，但只能是从门缝里爬进来，因为窗户是关着的。我的推测呢，它要么是从门缝里爬进来的，要么呢是天花板它有吊顶，它可能它里面的通道啊早就肮脏污泄一气了，它从那个吊顶缝里面钻出来的。我不大认为它是从门板钻进来的，它是从天花板吊顶爬出来的，它那里面的老巢在那里。结果老板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给你换一间房间。哎呀，我在想大半夜的怎么弄呢，他就把我换到了隔壁，我住401，他把我换到了402。
然后
我当时想，我在想
会儿就来了，
这可能是蟑螂亲戚家呢，对吧？我就进了房间之后，我赶紧每个角落都检查一遍，确定，哎，真的很心力憔悴，所以这个事情就，当时就住下了。第二天一早拎包赶紧逃跑，真的是赶紧逃跑。接下来说一下啊，因为它就在枫林布衣的景区的对面，枫林布衣门票99，如果你住里面的民宿酒店的话呢，免门票，你是不是听着觉得很划算呀？
那这当然很划算了，听上去就很划算啊。
那我告诉你，
门票还不划算吗？
枫林布衣的里面的任何酒店民宿起步价1100呢，门票99。
天
哪，你还觉得划算吗？
那还是算了，这也太夸张了吧，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这比这个江浙沪的酒店还贵啊。
我这么跟大家讲啊，还是角色的问题。我到了枫林布衣之后，我没有进去，我发现我的身份也很尴尬，没有必要进去。第一，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化的景区，里面没有任何的你所什么枫林布衣啊，布衣古寨啊，乱七八糟的，全都是现代化的钢筋水泥结构，这是其一啊。其二，它的精华就是晚上9点之后的打铁花表演。所以呢，如果你白天过去啊，那个所谓的什么 NPC 啊，像游戏一样的收集什么印章啊啥玩意儿，乏善可陈。它的精华就是天黑之后点灯打火花，你就是为了看那个东西，其他地方真的没有啥。哎，我看了之后觉得我何必在一个100%人造的地方去整这些东西呢？我又不是亲子游，所以就算了。 我就去对面去吃布依族的酸汤牛肉去吧。我需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钓鱼佬，你是喜欢钓鱼的这个人群的话呢，兴义是一个天堂般的存在，是一个野钓的天堂。我刚才讲的这个万峰湖啊，是一个很有名的野钓基地。我坐船游览的时候，湖边全都是钓鱼的这些人群，支着一个小帐篷，雨中钓鱼。那个野鱼很新鲜，很好吃。官方也是这么宣传的，那边就是野钓基地，所以在风铃布依的旁边还有一个农家乐，全都是野钓的，真的是钓鱼佬的天堂。所以呢，如果你是男性啊，你想探索社会是吧？你去六盘水服务业，或者是兴义万峰谷这个万峰湖这个野钓都是很好的选择啊，当然要洁身自好了是吧？还是根据你是什么角色，你是亲子游还是一个人是吧？你自行决定你的这种行程。
所以你还吃到了人家钓的野鱼。
当地的特色没办法，酸汤鱼啊，布依什么八唱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很值得尝试。
那估计非常好吃吧，应该是很好吃。
我在布依族的一个餐厅里面吃了两种特别好吃的东西，但是很尴尬，一个人不好点菜，我只能点了一个小份的，一个是农家腊肉，哇，真的香哦，那个肉真的是香，很下饭，没有咸味，没有土腥味，就纯是荤肉的香味。布依族的农家腊肉，还有一个是布依族的五色糯米饭，就它的糯米就五种颜色，很好吃。我其实是一个人干了一大碗，就是一大盘子糯米饭，五色米饭，我几乎全吃完，太好吃了。那一个人点了一荤一素，一个糯米饭花了94块钱，还可以吧？
哎，这相当好，可以了。
对。
现在本来我对当地的物价已经有了这个一定的认识之后，你再说这个，我觉得相当可以了。
你在兴义的市中心啊，莒山广场，你可以去一个网红餐厅，因为大多数网红餐厅很多被炒起来了嘛，但是那家还是不错的啊。那是一个布依族的酸汤牛肉、酸汤鱼的一个店，它是总店啊。我是花了88块钱买了一个2至3人的布依酸汤牛肉套餐，三个人啊，这个食量啊。点一个88块钱套餐就够了，我是一个人点了88块钱套餐，吃的很满足。它是一个酸笋酸汤牛肉火锅，哇，太美味了！这个性价比是不
你一
是？
个人吃3人的量，那你当
没错啊，
然是吃的
因为
相
我看
当
到那
满
牛
足
肉
了。
很多啊，有带皮牛肉，还有鲜牛肉啥的，我想多吃点肉嘛。你听这个价格，你会觉得性价比又很亲民了。除了房价啊，这个住宿价格实在太贵了。我们酣畅淋漓聊1个多小时啊，我再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世界第一大桥，这是我今天刚打卡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从刚才讲了，我从枫林布依这个景区啊，我觉得兴义就告一段落吧，这些地方能打卡全都去了嘛。我就当天坐了一个网约车，坐了一个兵哥哥的网约车，山路开了2个小时。哎呀，非常的开心。第一呢，路况特别好，没什么其他的车辆，一路畅行无阻。第二呢，跟兵哥哥聊天啊，聊了很多这个18禁的东西啊，敏感话题，呵呵，不能说的东西啊，一路上很有这种陪伴感啊。所以呢，当天夜里就到了贞丰这个地方。贞丰啊，是一个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18线小县城啊，特别特别的小。贞丰古城是一个市中心，我觉得是唯一需要打卡一个点啊，很小很小，浮光掠影的看一下吧，因为它比较有红色的印记。当年啊，长征啥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在贞丰古城那个文昌宫里面都待过，临时指挥部，所以我特意去打了这个卡，然后就打了5块钱的网约车。你在市中心啊。从这头到那头花了5块钱，你想这个城市有多小？就到了当地最好的一家酒店，4星酒店，5星的配置，就准5星吧，才花了180块钱包早餐，
哎呦我的天！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还有什么自行车？
我跟大家说一下订房的一个优势吧，就是说怎么样去省钱，既要住得好，又要花得少。 一个呢是酒店都会有一个定价的一个系统叫 RMS 系统，它不是前台左右价格，它是系统自动的根据大数据的算法，自动的给出现在的房价，可能是以分钟为计距自动调整。它这个系统会采集什么样数据啊？一个是当天的酒店的客容量，有多少人入住，入住率，当天的这个城市里面，他们有这个机器爬虫啊，就可能每隔几分钟去爬取它的方圆几公里范围内它的同类型的酒店是什么价格，就它你的同行报价这个价格，它是会统一的，全自动化的软件操作，以及它会有一个保底的价格，就底线价格不能破这个价格，否则的话这个品牌会受影响，以及美团、携程会有渠道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复合的一个系统。那么我当时啊，我就直接打电话给这个酒店，我说我一个人一晚上最便宜的房型多少钱？你如果像王掌柜这么做的话，你大概率会收到这样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酒店的前台小妹啊，会非常的慌张、谨慎、犹豫，不跟你说一个价格。你猜猜为什么？犹犹
怕
豫豫，
你
扭扭捏捏。
到网上去查，他怕你到网上去查比较，是吗？
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不知道你是谁。他不知道你的身份对他是不是有威胁？为什么这么讲？就是我们国家啊，哎，今天又看到一个新闻说携程被罚了59亿，是吧？大快人心啊！
对对对，
为什么这么讲？
五
就
十六
是
个亿吧，这，
这些平台是有，它能带来流量，它有话语权，它跟这些酒店来讲的话，酒店是弱势群体。但是携程跟他签协议价，美团跟他签协议价，你是不能够违反这个协议的，所以酒店小妹，你怎么知道正在打电话王这个王掌柜不是携程跟美团的神秘访客、神秘顾客来套他的话呢？你只要抓到了违反协议的证据的话，是要受处罚的。所以呢，前台的小妹、老板娘会这么问你说：“你在哪里哪里哪个平台看到的价格，我就跟你一样的价格，或者怎么样的？”就这么搪塞，话是搪塞过去。那我当时说我在美团，我看到的价格是180，实际上不是180。前台小妹说行，我就给你这个价格。我 让我
真的，
说啊，对我说我
实
就
际上是多少啊？
实际上最便宜的话一这个有一个团购价啊，是不是当天入住的？是团购了以后入住的，是最便宜是199，正常价格是三百
啊，
八，所以我是一百八，我到了之后入住啊，我是王先生吗？是刚才打电话那个啊？OK，核了一下身份证，确定不是什么平台的调查员是吧？然后说王先生，你这个房型是没有早餐的。这时候呢，你要做一个镇定的社会人，我就很镇定的站在前台，我说那你们一份早餐多少钱呀？他说38元，我就看着他。我说，在贞丰这个地方，38元一份早餐算合理的价格吗？我不知道啊。小妹看了我，然后犹豫了3秒钟，说：“先生，要不我赠送你一份早餐吧？”哦，我说行。
你这个就根本不是社会人，社会人应该上来就说：“那你就送我一份早餐嘛，对不对？我下次来还住你们，我再给你写个好评。”当然是直接要早餐了啊！
我说行，谢
好
谢，
吧。
所以就住了呗，特别的好，设施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国营背景，国企背景，什么水城集团啊，水投集团的，可能是平时就是用来接待一些政商客人，或者是一些旅行社吧，旅行团的这种大巴游啊，这些人。OK，言归正传啊，就贞丰这个小城啊，18线的小城，就是除了那个古城转个10分钟、15分钟就看完了啊，然后呢，必须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名字都有点不太和谐，能说吗？那征求一下定金，不太和谐，但是一个官方名称啊，咱就你
官方的名称还有不和谐的。
你吃饱了，这个退了房，然后呢，你要么自驾，要么打车，贞丰县城往北走，第一个景点叫双乳峰，它有另外一个美妙的称呼叫大地母亲。为啥呢？就是有两个山峰，它长得有点，它山峰本来是圆顶嘛，它非多出来一个。它就多出来一个小的东西，所以远远看呢，像某种器官，所以呢，这是一个官方称呼啊，叫双乳峰风景区，啊，大地母亲啊，双乳峰，沿着双乳峰再往前走呢，三岔河景区非常近啊，就相隔就10分钟车程吧，再往前走啊，你就会来到一个必打卡的一个地方了，就是花江峡谷。大桥，我们国家全球世界上双第一，就是横也第一，竖也第一。竖呢，就是它的大桥桥面离峡谷那个谷底啊，那边啊，水平面啊，落差是625米。横呢，就是整个大桥的宽度、长度啊，也是世界第一。所以呢，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咖啡店啊。上面有一咖啡的纸杯上就有一句话叫"横竖都是第一"，就说形容一个人吧，就很多人打卡拿这个杯子说"横竖都是第一"，就老子天下第一嘛，这种感觉啊，很有意思。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地方呢也有两种玩法了啊。第一种玩法呢是你要花大概100块钱还是多少钱，买一张全透明的观光电梯，可以上到这个大桥的。这个大桥怎么说呢？下方就是它的上面是通车的，车下面是观光层，有点像是南京长江大桥吧那种感觉啊，或者说是像上海的这种环球金融中心这种感觉啊，上下两层，哎，看这个大峡谷，感受一下，很不错。那里有一个极限项目运动啊，我真觉得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海拔高度落差625米的一个蹦极项目，就在那个观光层直接往下跳。丁丁，你猜下多少钱一个人吧？
这还不得598呀！
你真的是，哎呀，你善良限制住你的想象力了。
啊？
3000块钱一个人，
不，
蹦极三千
真
块
的
钱一
假
个
的？
人，真的。司机跟我讲的
我
时
的
候，我
天
都有
呐！
点质疑。直到我查了下，真的是2998一个人，3000块钱一个人不过分吧？我在现场真的看到有人在跳哦。
我的妈呀！不是3000块钱，还有人真的在跳啊？
他的抖音商城上已经有500多个人买了哦，订单哦，
哎
只
呦
是
呦
这一个
呦，
商
哎
城
呦
哦，
呦呦！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钱人是很多的。
是我不懂国内跳蹦极的这个行价了，是不是？本身蹦极这种它就是都是很贵呀、啊，但是这种不是倒找钱，给我3000我也不跳的，竟然还有人花3000块钱去跳这个啊！当地的这个旅游的价格确实是可见一斑了。
有人调侃啊，有人这么调侃，说2700块钱是保险费，300块钱是蹦极费。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
保险的，
对，但是这个确实挺刺激的，会不会当场尿裤子不得而知啊？现场真的有人在玩，你自行去取舍嘛。如果你不想花这个门票钱的话呢，也很有意思。你不是自驾吗？你直接可以开到这个大桥。花江大峡谷这个大桥，你可以直接开上去，只是呢，你不能在这个桥上停留，是禁止停车的，有摄像头是重罚，扣9分，因为可能也怕别人省钱，呵呵，堵塞吧，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所以呢，大家自行去选择。我呢，从这个大桥下来之后啊，我坐这个网约车直奔了，再往北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黄果树大瀑布的旁边，很有意思，运气也特别好。黄果树瀑布这几天是人满为患，非常的拥挤。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黄果树瀑布的旁边大概10分钟的车程有一个免费的大瀑布，叫滴水潭。 免费景区。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滴水潭，怎么跟大家解释呢？它恰如其名，就是如果不下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小水柱，滴水潭。但是呢，昨天下了大雨，我今天来的，看到了一个非常壮观的瀑布，一分钱不花。我这是很愉快啊，
看瀑布这个确实是需要运气的啊，
对，跟水流相关嘛，是吧？
嗯，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可能外地游客如果不看攻略的话呢，不太知道的一个点。黄果树景区的住宿非常贵，就是在贵州这边，只要是景区住宿、民宿，哎呀，农民自建房，1000多块钱一晚上，真的是咬咬牙觉得都有点肉疼。但是如果你不想住景区这种最热门的地方呢，开车10分钟范围内啊，黄果树瀑布旁边，你定位导航搜一个地方叫撒把新村，洒水的洒，门把手的把，撒把新村，哇，这里太热闹了，人声鼎沸啊，烟火气，又是一个重工业基地啊，全都是老锅烧烤，呵呵，太多太多了，这边的民宿最贵的一晚上也才不到300块钱，挺好的。所以你又想吃得好，又想住得好，然后10分钟车程到黄果树的话，其实这边选择很不错。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地方？一路上好心人太多。我到了那个滴水潭，我去买水果，我说老板娘，这个地方不好走啊，在这边住宿很难找吧？她说你是来这边旅游是吧？我推荐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叫撒把新村，所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的。但是真的好人多，确实很不错。
这个地方听上去价格还可以啊，你这个全程下来，我听这个意思啊，既然价格已经涨到这么高了，是不是人也很多呀？是不是景区的人也都很多，人满为患？这个旅游的体验怎么样啊？
我刚才不是讲那个兴义的那个马岭河峡谷吗？人巨多。很多就是70岁以上的人免费嘛，还有就是暑期的儿童嘛，人真的是巨多，很多的景点民宿就是赚这2个月的钱，你也可以理解，因为这毕竟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嘛，经济不好嘛，所以量力而行啊。如果你想像王掌柜这样的话，不喜欢自驾，想省心，不想开车在山路上注意力高度紧张集中的话，我就是全程的网约车、顺风车。我是基本上都打顺风车，因为这些景点之间的话，顺风车的概率会比较高。开了2小时山路的话，我才花了100块钱左右的路费，我觉得还可以吧。如果是打网约车，
当地打车不贵是吧？
如果打网约车的
嗯，
话呢，它的价格是240块钱。打顺风车的话，我花了110块钱，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其他的地方的网约车，就是大几十公里的路程，也是花了60、70块钱、70、80块钱，都是我能够愿意接受的范围内。因为我知道在山路里面去，本身就是看风景的一个很好的时候，我又可以放松心情，不用我自己开车，所以我觉得这钱花的值。
所以确实是交通上来讲还是蛮划算的，交通上还是能够承受的。主要是住宿，可能要住的不是那么核心景区的话，其实也是还可以的。那总体听下来还是非常种草，很觉得很值得一去，特别是夏天啊、暑假的这个时候，还是挺值得一去的，特别好的避暑的地方。
是的，那我要跟你说，如果你想在这边玩桨板的话，398一个人是正常价，他们就挣你这个钱。2个月之后，他们就游客稀少了。桨板真的很贵，在其他地方的话，可能198都算贵的了，这边398一个人。但如果
哎，真的是。
你刷小红书的话，会有很多贵州漂流体验。我跟大家讲，贵州漂流确实很刺激。当然以。也是挣你这份钱嘛，大家如果是亲子的话呢，也比较适合。我这里特别感谢一下一个我们的会员听众朋友啊，他听说我来了六盘水之后啊，非常热情的给我推荐了一下他去玩过的一个山洞里面的瀑布一个景点。我听了他的话，听人劝，吃饱饭。我这人有一个优点啊，凡是朋友推荐的东西，我必认真的研究。朋友推荐说你看这个电影，我必定会去看这个电影。听人劝，吃饱饭。所以，如果你去了六盘水啊，我推荐你打车去一个仍在开发中的景点。它因为没有完全开发好，所以它只收半价。 34块钱，原价是68，试营业期间呢是34块钱，叫奢渡河景区，奢侈的奢，渡水的渡，奢渡河景区。哎，这个名字还是挺优雅的啊，感觉确实当时的交通条件确实很不便。哇，那里面有一个洞，里面的瀑布啊，真的很不错，很清凉。但是呢，路很堵，呵呵，再次说明自驾游的朋友真的体验非常不友好，路太堵了，还不如骑摩托车或者是小电驴或者徒步呢。但是里面景色很不错。然后我也是在那里发现了。贵州的山里面竟然有娃娃鱼的养殖基地，有虹鳟的养殖基地。虹鳟大家知道啊，就是三文鱼啊，这个淡水品种啊，就是你可能吃的三文鱼是在贵州的山里面养的。好大的一片养殖基地哦，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确实，掌柜去的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去过啊，听上去还是挺有吸引力的。但是这个价格，感觉暑假去的时候，这个成本也是挺高的，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景区的门票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确实是你刚才说什么社保天王们更去了更划算，因为可能都免票啊。
你说你65岁之后去，70岁之后去，就为了免票，你这个时间复利效应不太够啊，对吧？你30岁去的时候，你知道你有个30-40年的回味的时间嘛，对吧？放在历史的长河、人生的长河之中，这几十块钱的票，几百块钱的住宿又算得了啥呢？
这样一说的话，啥都不贵了啊！再想想，股票一天亏多少钱？这门票才多少钱，对吧？一想想，心里又平衡了。
游山玩水，在外面玩也不影响手机看盘，对吧？我每天都在网约车里面看盘。好啊，今天就是超时很严重啊，聊了1小时40多分钟了，希望能给大家带
确
来一点
实，
点的一些收获吧。
大家如果对这些地方还有什么想了解的，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给我们留言啊。
没错，那实在是有些东西不能在不方便公开节目聊的。丁丁，那咱们就下期会员节目里再多聊几句吧。
会员节目我们聊的也是正经的，还是要强调一下啊。那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